这样的时间呢，啊，来交通这个信息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希望呢，我们早上来了，我们要专注的听，听到要专注，尤其这些救恩的信息，一个已经完成的信息啊，我们啊，一个已经完成的信息啊，神只有在一颗完全的人的心上才能显得完全。我们需要看见，是灵里的看见，这个人不能做。所以啊，我们纵使都知道了都没有用，字面上都知道都没有用。神好像这样讲不好，神好像留了一手，神真的留了一手，这是我几十年来的经验。神真的留了一手，留了一手，让救恩在人身上能显得真实，就在人的心里。啊，所以我希望呢，我们一直带着祷告的心，啊，我们一面扶持这个聚会，一面来认识他救我们的奇妙荣耀，这是非常荣耀的救恩，非常荣耀的救恩，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用这样早晨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不单是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你自己的需要，你乐意把教会装饰整齐。主啊，你乐意让教会能够预备迎接你自己的再来。主啊，我求你祝福这一段宝贵的时间，你赐下圣灵来强烈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无论讲的无论听的，主啊，都在你的圣灵的里边能够听见你向我们所说发出的声音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手中一份讲义，讲到认识基督的十字架。好，那是基督的十字架啊。OK， 好，我们开始来啊，我们就开始来念啊。我们这里呢，第一个是讲到彼得前书一章第五节，彼得前书一章五节，别来。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蒙神保守的人，你必能怎么样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没有用别的方法救我们，神只用十字架救我们，这我们要确实知道，他只用十字架救我们，他没有用别的方法救我们。这里讲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我们知道末世那就是预备迎接主再来的世代，这个预备迎接主的再来，要把教会装饰整齐的时代。所以除非救恩在人身上显得完全，教会没有办法装饰整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彼得他讲到这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所以不能不看重，基督徒不能不轻浮。你什么都可以轻浮，十字架不能轻浮，这真实的话。好，第二句话，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怎么会落了空？他所传的福音，用这传的福音，用智慧的言语，当然落了空。怎么样能够落实？就是底下所讲到的，保罗不用智慧的言语，不是用让人注意到他的智慧，让人注意到他的恩赐，让人注意到他的能力，不是，是让人注意到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本身向我们说话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十字架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，在得救人却是神的大能。你看字面上，你看得出来，他们为什么灭亡？为什么灭亡？为什么？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他灭亡？啊？你照着字面上说嘛，十字架道为什么他们灭亡？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怎么样？对他们是什么？愚拙的。他们为什么得救？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他们是什么？是大能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十字架的大能在弟兄姊妹身上是没有能力的，是愚拙的，我告诉你，就不会有拯救出来的事实。十字架道理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了大能，神就把我们从罪里，从撒旦权势里，从肉体的私欲里，从老自己的里面，从旧生命的光景，从旧道的里面拯救出来。那拯救的事实就发生在人的身上，它不是一个空道理，它不是一个讲法，它更不是一个教义，它不是一个，它是一个拯救的事实，它会产生一个拯救的能力。所以这拯救的事实一定发生在我们信徒的身上，来证实他是得救的。我一直有个感动，我一直希望到各教会，我希望众神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兴起人来，绝对的心爱神，来起来证实这个救恩。或者我实在一直觉得信耶稣真的实在是浪费时间，我常常骂我们那里的弟兄姊妹，我说你这种信法我看了都头痛，我就觉得说，你这样的信法就是无效信仰嘛，你这个无效信仰就浪费时间，你知不知道？是这样，没有不会有拯救的事实嘛。所以无效信仰就是那个宗教，你现在教会做什么？也不是混热闹，对不对？这里不热闹，也不是吃吃喝，这个没有意义嘛。确实是没有意义嘛，我们的时间多么宝贵。所以我们上回提到，你会发现到时间很残酷的，很残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注意到，所以十字架道理那是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一个大能，它不是一个空道理，它不是一个教导一个教义而已，它不是字句上而已，它是一个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拯救。所以当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的身上是愚拙的，是没有能力的，是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功效的，是落空的，这种情况下他当然灭亡嘛。但是当十字架道理在人身上显出了他的大能，显出了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当然就会有怎么样，当然就会拯救的事实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，我们有几点呢，我们今天呢稍微要分辨一下。在圣经里面，一个讲到救恩跟救赎，前言里面讲到救恩跟救赎啊，英文就比较好了，一个 redemption， 一个是 salvation 啊，救赎跟救恩。还有呢，在救赎救恩里面呢，我们要分辨一个哥哥他的十字架，一个是活化眼前的十字架。那我们第二段我们要讲到基督的福音，在第三段我们要讲到基督的十字架，最后我们讲到那个大能显在哪里啊，那是第四段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往下念啊，马太福音，我们现在分辨救赎跟救恩。马太福音20章28节，预备来，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好，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救赎。为什么要赎？因为你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在旧约的时代，神就教导以色列民，人要为怎么为罪付出代价，对不对？要为罪付出代价嘛。所以你犯罪，你要献上赎罪赎罪祭嘛，赎愆祭嘛，用牛羊鸽子，对不对？来替罪人来死嘛。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犯罪的人、该死的人，神用耶稣付出代价，替我们赎罪。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啊，人子来，人子来，他是为了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救赎是什么？救赎是神的工作，是坐在耶稣身上。啊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死的代价。所以我们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为我们再来。所以救赎他是神坐在耶稣身上，是耶稣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赎，这就救赎。所以救赎是神的工作，在耶稣身上成全，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完全的拯救。我再说，他是神的工作，在耶稣身上成全了一个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拯救。这个拯救当然包括身体的得赎，身体改变。所以救赎是主耶稣付出的赎价，是耶稣来赎，也就是主耶稣所成全的。当然这救赎，我再说，就涵盖了血、死、复活、升天跟再来。他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也为我们再来。好，救恩呢？啊，那救赎在耶稣身上。好，你看，接着还我还用一个圣经，还是念好，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，本来，如今却因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都是讲一提到在耶稣身上，都讲到救赎，哦，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哦，还有那个啊，是这个。施洗约翰的父亲呢，撒加利亚，啊，他预言，他预言说神讲到在预言耶稣，他因着神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哦，都是讲到在耶稣身上的。所以记住，救赎是神在耶稣身上的，在耶稣身上所做成的，哦，那简单一句话，救恩呢？那救恩是什么？我们来念一下救恩，我们往下念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，预备来。天使岂不是要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这里将要承受救恩的，这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救恩是讲到我们来承受的。再往下念彼得前书一章九节，预备来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功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，灵魂的救恩，这是信心的果效产生来灵魂的救恩。所以救恩是圣灵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把神在基督耶稣身上所做成的，把它整个怎么样做到我们身上，把它做到我们身上来，啊，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你光有救赎不行啊，光有救赎的话，那下次犯罪再来赎吗？就像过去这个以色列人啊，杀猪，哎，杀羊杀牛一样，啊，他们我觉得很讽刺了，你知道，就是养羊养牛干什么？就等下一次再怎么样，等下次犯罪再用，这个是。我们看啊，哦，那啊，耶稣这样的话，那还得了？为我们死多少次？不需要，因为圣灵要把救赎的成效怎么样做在我们身上，所以借着耶稣的死、复活、升天跟再来呢？让我们以信心来承受，把耶稣所成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救出来的事实就会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啊！这就是我们身上所成全的、所领受的救恩。所以救恩是圣灵把耶稣所成全的成全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来支取享用这白白的恩典，所以称为救恩。那白白的恩典，我们再说，那就包括血、死、复活、 神先再来了。那这包含了不单是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也借着耶稣的死复活升天，让我们怎么样与他同死同复活同坐在天上，怎么一同显现在荣耀。所以这叫讲到救恩，那是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好，因着有救赎有救恩，所以呢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确是有两个十字架，你要认真讲那就是应该三个十字架。一个是永远里，因着永远里面的十字架，永远里面的十字架显在时空中，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显在圣灵里面，那就这里所讲的活化眼前的十字架，都是根据在永远里面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哥哥他的十字架，它是一个救赎的十字架，因为在耶稣身上嘛，定死的是谁？耶稣嘛。所以一讲到十字架，在圣经就有两面，一个是在耶稣身上的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所呈现的是痛苦的，是羞辱的，是以至于死的，那是耶稣付出的代价。所以这是哥哥他的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他已经做成了他的功，已经做成了他的功。所以这哥哥他的十字架是发生在时空里面，注意了，哥哥他的十字架是发生在时空里面，所以它是发生在人类历史的当中。所以既然在历史里面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哥他的十字架是已经完成的，已经成为过去，已经成为历史，这哥他的十字架。接着我们提到活化眼前的十字架，因着有哥他的十字架的代价，所以今天在圣灵的里面，十字架的救恩才能落实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是圣灵要做在我们身上的，所以保罗给他一个名词，那就是活化眼前的十字架，那是在圣灵启示中所看见的十字架，所以保罗称它为基督的十字架，或称它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那这十字架呢，对我们不是受苦，对我们也不是受辱，也不是单讲到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，也不单讲到耶稣为了 流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更重要的，他对我们的一个拯救呢，因为因着借着他，让我们能够脱离所有的旧造，把我们带到新造里，带到基督里面，也就救我们脱离在亚当里面的光景，把我们带到什么？在基督里，带着基督里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念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们念上半段而已，底下来的，一起来，预备来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好，接着呢，这是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是跟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他不会说跟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是谁？强盗嘛。是强盗，不是，这是讲到我们蒙恩的人。好，第三章第一节，加拉太书三章节，来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这里提到无知的加拉太人，当他讲完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时候，他 把十字架再次活化在你眼前啊，让加拉太人怎么样，再一次看见这个十字架。所以呢，他说无知加拉太人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怎么样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迷惑你们呢？因为是这样的，加拉太的教会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呢，他们一直用律法的观念过基督徒的生活，用律法要求的观念过基督徒的生活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们第二堂的再来谈，因为人从小就被教育嘛，人从小就被教育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，你不可以怎么样，你不可以怎么样，都是要求长大的，不是这样吗？啊，那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你应该怎么样，你不应该怎么样，不是这样吗？都是这样要求的，都是要求长大，没有恩典的观念。所以旧约时代，你们提到这附带的话了，耶和华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嘛，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他来指引我们，他来带引导我们，他来光照我们，他来改正我们，他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一步往前走，一下步往前走。 回头来看，那是我们路上的光，真的一生的年日都是靠着他的引导，靠着他给我们与我们同在，靠着他的教导也好，劝勉也好，警戒也好，责打也好。好，但是到新约时代，耶稣不这么讲。耶稣怎么讲？我的话是什么？我的话就是什么？对了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就会不会有的。所以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，把生命赐给我，他把生命赐给我，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从借着那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显出来，活出他生命的特质。这不是要求来的，不要求来的。好，所以这是不付白白的恩典，所以你不必花劳力，你就能够支取了。所以是他在我们里面的活出嘛，替我们来活嘛，这就是恩典了。这种恩典的观念是没有的，所以你可以知道，救恩是非常高潮、非常奇妙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知道哥他的十字架，当然定死的是耶稣。而这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，所要定死的是谁？你看这个定死的是谁？二章二十节定死的是谁？定死的是我们了。隔他的十字架要定死的是耶稣哦。但是呢，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所要定死、是要处理的是我们了。所以，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神就兴起使徒们来传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是说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为什么是定十字架的基督？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升天进荣耀中以后，他才被立为基督嘛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称他为基督的？就是耶稣死而复活升上荣耀中以后，刚我们念了，对不对？他神把他高举，用右手高举他，让他成为什么？在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对不对？让他，所以因着他被高举为基督，那是因着什么？那是因着他死而复活以后。所以在死而复活以后，我们就称他为基督，才显明他是基督。然后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告诉人家不要讲嘛，不要讲他是基督嘛，是不是？等到他真正死而复活了，啊，有那个事实了，就显明他的确是基督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特别提到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一讲到基督，我们就知道他已经在怎么样？已经在荣耀中，对不对？已经在荣耀中。那基督既是已经在荣耀中，那我们就看不见嘛。要看见，必须要借着什么？启示，对不对？你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启示嘛。所以所谓定十字架基督，或者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基督的十字架，就在表明什么？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了十字架。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的十字架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圣灵里面所要传讲的、所要认识的、所要领受的，就是这个十字架。所以，因为哥哥他的十字架，耶稣已经做成了，但是这个时代，这活化眼前的十字架，那是圣灵现今正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拯救的工作。所以保罗所提到的刚念的那十字架的道理，其实就讲到什么？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。是基督的十字架，所以一个人之所以得救，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他身上显出了大能；之所以灭亡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能力，没有功效。哦，因着十字架大能，他显出了大能，才能够把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。哦，这加拉太书一章第四节特别提到了，所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，那就是把我们从罪、从世界。从老自己、从旧人、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，那个救出来让我们脱离的事实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个十字架，我们称它为十字架。我们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指的这个基督的十字架，即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的十字架。那要讲这以前呢，我们先回头来看一下也可以，那就保罗传的是什么？基督的福音。这很有意思啊！保罗 用这个基督的福音、啊、这个词用得非常的智慧，非常的巧妙、啊、对不对？你要说保罗，保罗啊，人家雅各彼得约翰人家都跟随了耶稣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都教过他们了、啊、他们好像有 license 啊，他们耶稣教了，他们跟着耶稣走的，耶稣他们所讲的是耶稣所教的。你没有跟随过耶稣啊，你传什么啊？你传的从哪里来啊？哎，他很奇妙，他说我传什么？我传的是什么？基督的福音。你知道他传的是基督的福音，那就是什么？荣耀中的基督向他启示的福音。他没有见过耶稣，他没有跟随过耶稣，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已经在荣耀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错啊！我传的时候，我传的是从荣耀中的基督向我所启示的福音呢、啊。所以他怎么讲？他怎么讲？他就我们看一下基督的福音啊。好，加拉太书一章是第七节，来，那边了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了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啊，这讲到基督的福音，但是我附带提一下，啊，这是保罗一个非常感触的话，用律法来教导弟兄姊妹过，来要求弟兄姊妹过基督的生活，但是这也没有办法，这以后我们再讲。真理对旧生命就是律法，真理对新造的人那是基督的活出。两件事情，真理对旧生命就是律法，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恩典跟真理，恩典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旧约也有真理，当然有真理，但是对旧生命就是律法，对真理对新造的人来讲那是基督的活出，所以不是律法。好，你来看，所以这里呢他一个感触就是什么？福音被更改，用律法来带领弟兄姊妹，福音被更改。希伯来书也有一个感触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救恩被忽略。在我感觉真的救恩被忽略。你今天早上你要是仔细去看过以后，你会觉得忽略。这本书的作者特别提到救恩被肢解了，被肢解，被忽略。好，所以才半得救嘛，才变成这样。好，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，原来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伊利里谷，到处传了什么基督的福音，到处传的是基督的福音。所以没有话讲，这些使徒没有话讲啊，你传他传的是基督的福音，那就是荣耀中的基督向他启示的福音，那就是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向他传的福音。你们所讲的那是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导你们的，你们从耶稣那里领受，我没有领受过，但是我是从天上荣耀中的基督向我领受。怎么领受的呢？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，预备来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所以他这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什么叫基督福音？就荣耀中的基督向他启示的福音。好，第十六节，来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当然不需要商量，因为神怎么样？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，这些都是从启示来的。因为本来荣耀中的基督我们都看不见，我们能够看见就需要圣灵的启示。所以这里很特别的都很清楚听到，既然是耶稣基督启示来，所以他保罗的传讲就非常的果决，非常的确定，不需要跟人商量，因为这神亲自给他，所以这不是骄傲，他不需要商量，那要商量，神交代他讲什么他就去讲就好，要跟谁商量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着我们提到基督的十字架，基督福音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那基督福音既然是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的福音，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念一下基督的福音啊、对不起，基督的十字架哈，更多 我们这有点重复哈，有点重复哈。我们一起，我们把它念过去哈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三节，预备来。我们却是传定时的教的基督，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所以你看，犹太人不信，所以成为绊脚石。这是十架的基督，犹太人不信，成为绊脚石。外邦人呢，他有愚拙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耶稣定十架是明的。你讲这个什么？我与基督同定十架，这个讲不通的。时空的东西，时空的东西，它有确据的，在时空是看得到的。荣耀中的事，那你不能用时空的原则来看的，你看不见的，所以它是不通的。荣耀中的基督，基督的十字架，那是在荣耀中显在时空里面的。在这些事情，在荣耀中是事实，在圣灵里面是事实，在基督里是事实，对新造人是事实，对时空没有那个事实。时空中只有木头的十字架，你眼睛所能看的只有木头的十字架，没有这个事实嘛？所以你是讲不通的。所以这里讲到啊，外邦人以为愚拙嘛，犹太人就成为他的绊脚石，哪有这种事情？那当初呢，门徒啊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当时他们也是很奇怪了。那路加特别提到，对不对？当时耶稣说我要被鞭打、被杀害，第三天要复活。圣经上怎么说？他说这些事啊，门徒们怎么样？一样也不懂。意思呢是隐藏的，还有呢不晓得他说什么。那意思那只要一个就好的呢，一样也不懂就好了。他不是呢，他重叠的讲。你知道路加是保罗的同工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懂，什么叫做不懂。他虽然没有传保罗所传的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保罗所传的是什么。因为不同的托付，但是他知道保罗所传的，所以他也知道什么叫懂的不懂。那所以他特别提到，当时讲耶稣要受羞辱、被杀害，门徒们都不懂啊。那发生在耶稣身上，将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，门徒都没有办法理解。那他不但不懂，意思都是隐藏的，对不对？意思是隐藏的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那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当时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嘛。耶稣怎么跟他解释？我死了，你们要与我同死。这个他们听的是什么？所以当然是完全不懂嘛。好，所以对犹太人的确是一个绊脚石，他们用时空的东西来理解在荣耀中的东西，用时空的东西来理解到那在永远里面的东西，那是不通的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我们往下念啊。哥林多前书啊，林前二章二节，一边来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是讲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，都一定把基督拿出来。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节，本来环西图外貌体面的人，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讲到也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，六章十四节。本来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这讲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都一定会提到基督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本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活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。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好，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放在这里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他的爱显在哪里？在这里的话显在哪里？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与他怎么样同定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他舍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定十字架，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照。 他舍己的目的不是光光流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他舍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乃是怎么样？要把我们这个人处于死地。很简洁的话，神对救生命没有其他的做法，就是叫他死。你觉得残酷？就是叫他死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他的生命来活。我再说一次，所有的宗教都在救生命上下功夫，唯独神的救恩不是这样。神对救人的处置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叫他死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不是教导他，不是教导他，不是在引，不是在劝勉他，这能够劝好，能够教好，用棍子能够打好，我告诉你，以色列也不会亡国，救不了，人的堕落那么深。所以你现在晓得，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讲到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没有错。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怎么样彻底拯救我们？就解决我们这个人，解决我们这个人，他恨死了这个人。好，所以罗马书六章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复活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我把它拿在一起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就是指的基督，所以呢，与他同定十字架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这里都是讲到救恩的十字架。保罗传的其实就传基督的十字架，他没有跟随耶稣，他不知道耶稣定十字架。我说不知道，就他没有，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在场，他不知道什么耶稣定十字架。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荣耀中，所以他传的是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这讲了救恩的十字架，所以各个堂上上我们知道定死的是耶稣，保罗传的是基督的十字架，或基督啊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圣灵所要定死的是我们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啊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接着呢，在这个时代圣灵在我们身上，就要把这个事实做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了，其实就领受基督的十字架，领受这十字架的救恩。好，所以呢，前面既然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对得救是一个大能，那这个大能到底显在哪里？这大能显在哪里？好，我们来看这大能显在哪里。我已经把标题提出来，它是一个结束旧造的大能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看归纳出来，这很简单，从圣经里面 去找出来就可以找得出来了。圣经里面很奇妙，一提到基督的十字架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他一定跟随着旧造。等一下我们看就行了，十字架出现的时候一定跟随着旧造，然后呢一定有一个词汇出现，就是已经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结束它，就三个特点。一提到这个十字架，一定马上就跟随着旧造，然后呢后面一个词叫做已经，接着呢又是结束，结束它。所以我才会下这个定义，实际上是神结束我们身上旧造的权利。我们来看啊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本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你看到借着死做什么？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好，还有下面那一句话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，来，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罪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所以这个呢， 仗着十字架来夸胜，怎么样？因为他把执政掌权的掳来，把这些把撒旦的权势掳掠了，把撒旦的权势给败坏。亲爱弟兄姊妹，那你说现在撒旦不是很猖狂？是，在时空里面，他没有动，神没有动他。那这些事情是成全在哪？成全在基督里面。你只要在基督里面，撒旦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，这真实的话。你只要在基督里面，你发现到撒旦的权势是什么？已经被神所败坏，这真实的话。所以我常常讲笑话，我说宇宙中最大的笑话是什么？最大的笑话就是基督徒怕鬼。你听过？真的，基督徒怕鬼，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事。我们没有多余时间来听，这是认识问题。为什么怕鬼？你应该怕，你应该怕人啊，不要怕鬼啊。真的是这样哦，这种见证太奇妙，也太多了。我就能讲一个例子，一个老姊妹，一个老姊妹啊，九十几岁了，然后呢，就是当时呢，有一些这样讲也不大好，但是这是事实，就是啊，你知道很多人都他都这么。反正就有两个姊妹好了来看他，然后你知道他们是五旬节信仰了，所以呢去的时候呢就告啊，你这个东西不能放，你这个东西不能放，这是青蛙啊，这个不能放，这个东西会招惹邪灵啊，就这么三盏两盏三盏两盏，这个九十几岁的老姊妹就当天晚上夜里的时候，在房间里就叫了，大叫，然后他女儿吓死了。怎么夜里怎么大叫、啊、他就去告，他就开门问他妈妈怎么样，他说他看到两个鬼。然后这个姊妹在我们那边聚会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怎么办，我说哎呀，这个你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很简单处理嘛，你就教你妈妈祷告嘛，很简单，告诉他你是光明之子嘛，光明之子，撒旦黑暗的权势最怕就是光明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光明之子，他在你身上就没有一点地位嘛？你要认识这件事情嘛？结果他说我妈妈不会祷告，你就给他写起来，告诉他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光明之子，撒旦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。他就以几句宣告，那天晚上不来了。来以后，结果后来他们两个又去看望，看望又看了，哎，怎么没有除掉啊？惨了，这下惨了。结果那天夜里又来了。又叫，哎呀！后来那个姊妹又打电话给我，我说你一样，再次宣告。他就然后宣告完了以后，告诉他妈妈，以后他们来不要开门。就这样，从那以后开始没事了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些说哦什么夜里啊看到什么的，我都被我骂。你知道我们教友的也是，后他说灯都不敢关了，我都看了都不敢关。我说你在闹什么笑话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根本不清楚得救，你根本好像不信的人一样。我说看到那这么好的东西啊什么，这是荒唐啊！我告诉你，你里面有个忌邪的心，你要对这个东西会非常的厌恶，他不敢就近你，这是真实的话。他不敢就近，所以真正可怕的是什么？撒旦借着人来闹，那就难缠了，那才难缠了，那才是真的，那真的就需要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跟他一起发肉体了，这才真的难缠，用各样的污蔑，各样的陷阱陷害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知道，的确在基督里面，你无论怎么，你里面有厌恶的心，你就觉得这是可恶。他控告你，他在你的里面好像吓唬你，你对他，你就对他就是很厌恶的那种情形，邪灵，你有厌恶的情形，你根本就讨厌的要死。他怎么，他对你没有帮，没有任何没有一点帮，所以就说真的，在这些成全实在是在基督里面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啊，所以十字架什么，你可以看见，他就。这个大能显在哪里？这个大能显在败坏撒旦的权势上， 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救出来。接着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六节，对来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里定死的是谁？救人，把救人定死，把我们从罪恶里面的权势怎么样救出来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附带的啊，已经到这里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，所以呢，我附带来提一下这一节，我们用一点时间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就救了这句话就好。我请问你们，我们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往前推一步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这就是经历的人你应该知道。我们再说一次，不再做罪的奴仆的原因是什么？请你们大声一点，帮助我一下，我们不然会下不了课。那个，再说一遍，不再做罪的奴仆的原因是什么？没有那么快，没有那么快。对，是因为罪身灭绝嘛，罪不能再用身体嘛，所以就怎么样？所以就我们就肉身就不能做罪的，不会做罪的奴仆嘛。好，罪身灭绝的原因是什么？对，因为以他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。好，与他同定十字架，就能与他同定十字架了。他的事实是怎么造成的？就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看好吗？答案在上面了。怎么造成的？说出来你们就可以回去了，真的，我就交代了，我没有骗你，我讲的是真的。赶快，救人能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这个事实是怎么造成的？怎么造成的？上面刚刚已经那个李弟兄已经讲出来了，怎么造成的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知道嘛，知道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知道是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你们没有经验啊？神没有告诉你啊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啊，知道是谁告诉你的？是神告诉你吗？是圣灵告诉你吗？怎么会造成事实？因为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就怎么样，就怎样成就嘛。这个一定要知道。所以这启示的话，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。这个事实是神为圣灵为我们做的见证，是圣灵为我们做的见证，告诉你，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你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成为这个事实嘛？是神这样告诉你的。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就怎样成就嘛？神这样告诉我，就把我带进事实嘛？这一辈子修道都没有办法修成的，这是真实的。人不能用自己来救自己啊，救自己完了以后还是自己啊。对不对？怎么无己？那无己还是另外一个自己啊？那是最，所以有人说那是最大的什么？最大的奢望就是无己。那怎么能无己？人怎么能无己？不再是我活，才能无己。对不对？无己是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里面活嘛，是他活嘛，是他活，当然无己了，不再是我。不然的话，什么大我、小我， 们以前都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，牺牲大我成全，牺牲小我成全大我，都被他们洗脑了。他们可真是好了，这里提到呢，好，所以你知道，知道非常的重要，你需要看见，你要求神让你知道，把你带进这个事实里，所以他就他在你身上就有结束你身上旧造的能力。好，我们看，所以他的定时救人，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救出来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，预备来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就把我们定死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，把我们从肉体跟肉体邪情私欲里面救出来。那个救出来的事实就发生在人身上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，预备来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确实这样，所以定死世界怎么样？把我们从罪世界的权势里救出来，不受世界影响。我想一个基督徒应该讲，不会受这些捆绑。我觉得对世界很陌生，没有什么兴趣了。我在世上，实际上没有什么兴趣了，除了神以外。真的是这样，像以诺一样，他除了与神同行，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兴趣了。好了，这里提到，所以呢，这是讲到定死的世界，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救出来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们再念一次，一边来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死的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里提到，这个用名词，因要用动词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儿子而活。这个信用动词，那实际上原来它是用名词了，那就是神儿子的信在我里面活。那意思就是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活着不再是我，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什么？是因神儿子的信在我里面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我们人的信，是神儿子的信。那无论你是动词名词都没有关系，实际上既然不再是我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那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当然这个信是从神儿子而来嘛，这很简单的道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它不是人咬牙的信，那是从他而来的，从基督而来的。所以定死老我，就把我们从老我的里面救出来嘛。所以你们发现到这几个词，这几节圣经号，你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提的，就刚刚就是讲到已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五个讲到加拉太就讲到已经，第四啊加拉太就六章十四节讲到已经啊，加拉太说五章二十节讲到已经啊，六马是六章六节是，这也是已经完成事哦，这是一个完成事哦。那这个是借的是败坏那长死权的，这也是已经完成事。那罗马书啊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都是讲了已经哦，都是讲了已经。为什么是已经？为什么是已经？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有人回答，为什么是已经？啊，因为它发生在哪里？为什么是已经？因为它发生在哪里？对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很好啊，发生在荣耀里嘛，在荣耀里的东西都是什么？越过时空都是什么？都是已经嘛，因为它是在荣耀中发生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这些真理都是讲到什么？荣耀中的看见，圣灵的见证都是荣耀中的看见。在荣耀中是事实，在圣灵里面是事实。当你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，你看荣耀中跟时空中是不同的。时空中的东西你看见这个，你看见了以后你要走过去拿的，对不对？荣耀中没有时空的，荣耀中看见就是什么？你就得着了，信就进入，信就得着，信就活出了。这是荣耀中的事啊，这不是时空啊，时空才要走一段路啊。所以时空是讲经历啊，荣耀中是讲看见了，讲启示啊， 那两件事情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保罗所传的十字架的救恩完全用启示来传讲，都告诉我们已经做成的事，让圣灵在我们心中为这已经做成的事做见证。他为什么让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我们眼前，就是让什么再一次讲到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事实，好让圣灵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再做一次见证，把他们带进这个事实里面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们后面会提到心愿很重要，这是另外一个题目，我们往上再来提。好，腓立比书啊，所以你看这里定死了我，对不对？加太书五章二十节定死了我。哎呀，这里都好。哥罗西书，好，哥罗西书这里写的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，一边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律例，那就是什么？攻击我们的律例，这些律法、这些要求怎么样？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律法的解决，借着十字架，律法就是要求救人了，它是救好。所以呢，所以罗马书七章四节特别提到，哦，这里没有。啊，他说：“我念给你们听啊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什么死了，叫你们归别人，就是归给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所以律例、律法都是对救人来说，所以十字架就解决律法，解决律，解决外面的要求，所以他都是对旧造。”都是对旧的。好，啊，接着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，预备来，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，必要丧掉生命；王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要得救生命。啊，因为二十四节漏掉了，因为他这里提到了，就是说，若有人来跟从我，他必须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啊，所以王为我，王要救自己生命的，你现在很清楚了。你保留了自己的生命，当然了，你就怎么样上吊生命了？为我上吊生命，就得着生命了。所以用生命换生命了，简单就用生命换生命了。当时背起十字架，这个认识就是舍己嘛，上吊生命嘛。那今天我们就知道了，就是以旧生命换取新的生命嘛，结束旧生命，好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嘛。所以这样你才能跟随耶稣啊，因为。我昨天晚上讲过，因为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跟天上的基督是一个基督了，你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跟随。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跟随他，所以若不背起十字架，你没有办法跟随了，你会觉得代价太大了。若不背起十字架来，那这个实在是也没有办法跟随了。啊，今天有人讲到，今天教会最大的难处就是因为怎么样，没有真正背起十字架，最大的难处就这样。啊，过去我听到一个见证了，有一群医生，他们出来服侍主，他们出来服侍主啊，义工嘛，为主做见证，也都是医生，那不晓得弄了什么样，实在是当初出来的时候都很轰动哦，哇，这么爱做什么的，结果后来就大家叮叮哐啷叮叮哐啷，像花瓶一样怎么样，叮叮哐啷叮叮哐啷碰到最后散掉了。受不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到，你会发现到，啊，我们真的要了解自己，你不是定罪别人，你不出来服侍还好，对不对？你带着肉体出来的话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还好；你带着肉体出来的话，把大家都给拆掉了，就是意思啊。你没有背起十字架，你得罪神，得罪身体，得罪神，得罪身体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带着肉体来服侍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是卑微的，是隐藏的，他乐意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，是真实的，这点很重要，这点非常重要，爱慕卑微，爱慕隐藏，他才真正能够显出他属灵的分量。一个在肉体他就爱显明，爱显露，爱人家夸奖他，对不对？爱人家都来高举他，来看他，这是一个，这是所以撒旦为什么堕落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所以 所以你知道一个走在，所以走在十字架道路人要主耶稣所讲的，我心柔和谦卑，一个谦卑的灵非常的重要，但是这个不是要求来的，它里面有谦卑的生命，确实是这样。所以三种情形我附带提一下，一个谦卑是人的谦卑，对不对？人的谦卑属人的，我们晚上提到明天晚上提到天然的良善，一个谦卑是圣灵的同在，因着圣灵的同在显出来的。你做不到，你祷告，祷告神与你同在，给你力量，这是一个。一个是基督生命的活出，三种。中间这个会改变，圣灵有时候不同在，光景好就好，对不对？神答应我们祷告，我们就光景好一点；神不答应，我们就落下来。比如说了，碰到挫折，碰到的逆境，那可能我们就觉得说，耶稣怎么这样子？我这么爱你，我这么付上代价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就会有这种情形。他不知道耶稣为他把命舍了，他一定会最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什么？他实在是靠圣灵活，靠外面的恩典活，靠神的帮助活，不是基督在他里面活，那是两件事情。靠恩典活，靠神的帮助活，靠神的祝福而活，但是不是基督在他里面？这是两个，基督在他里面是基督活，他所显出来的就不改变，因为基督不改变。神可以赐给我们平安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环境，我们祷告神，神赐给我们平安，没有错。神所赐的平安带你经过了这一次的试炼，但是过去了以后，下一次再来你还是会不平安，因为那是神所赐给你的平安。若是神的自己成为你的平安，神的自己活在你的里面，神的自己不改变，他的平安就不改变，那是两件事情。好，从上面呢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得了一个结论，你就知道十字架它就是结束我们身上旧造的全能。这个全能我们看不见，所以用一个表号来表达，那就是十字架。所以称为基督的十字架，是因为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得着那结束我们身上旧造的全能。所以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拯救，是我们拯救。第二个我提到这些救恩，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救恩，因为是荣耀中的事，所以对时空都是奥秘。奥秘的揭开就需要借着什么？启示。对，奥秘的揭开就需要借着启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为你们念一段圣经。所以保罗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那是哥罗西书的4:3-4。哥罗西书4:3-4，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啊，这段话对不起，我没有放上去。这里提到保罗为什么要我们为他祷告，要他祷告什么？为他祷告什么？祷告开传福音的门。开传福音的门做什么？得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们知道奥秘的揭开，我就说神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对不对？奥秘的揭开就借着启示嘛。好，要我们为他祷告，开传道的门，让他得以传讲基督的奥秘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把奥秘怎么样发明出来。该说的话那就是什么话？要保罗说出该说的话，这个该说的话把奥秘显出来，把奥秘显明出来，把奥秘发明出来。哈，所以怎么样，什么是他该说的话？该说的话是指的什么？ 能够把奥秘发明出来，这该说的话指的什么？啊？讲出什么？讲出启示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有责任了，你要为讲人祷告。讲出的是启示的话，保罗讲出启示的话，弟兄姊妹在启示中领受，都在一同在启示中看见，所以他能够把该说的话能够发明出来，这发明很好，我们没有时间讲啊，对不起，把他该说的话把它揭开，把它发明出来，让我们在他启示的话语中来看见神所让我们看见的。所以这里保罗这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启示的话在启示中传讲，领受的人在启示中领受，人的智慧只会在字句上了解，但是基督的十字架一定是在荣耀中看见，人的智慧只能在字句上了解。所以我说神好像留了一手，你的心很重要，你的心很重要。好，这是讲到那十一点了，那所以我们这里呢，就简单做一个结论了。一般啊、哦，一般我们习惯性套用了耶稣基督割他的十字架，把受苦当作十字架。现在你看整本书信里面，到了书信以后，你注意看了，一提到十字架，从来没有讲受苦。没有用使徒们从来没有用受苦来讲到我们关于我们的十字架，没有，找不到。所以我们受苦羞辱，那是指的救赎耶稣身上的十字架。我们从来使徒们从来没有用受苦来用受苦来说成是。用十字架来代表受苦，没有，真的是没有，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怎么变用 受苦变十字架变成受苦的名词，在我感觉就是救恩被忽略，因着救恩被忽略才产生这个问题，把十字架当作受苦，不知道十字架是神结束我们身上救造的权能，忽略了救恩。我们都有责任，有责任什么？有责任蒙恩，有责任什么？有责任来起来为这救恩做见证，来证实这个救恩。你看保罗，他用第一人称做见证，救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，救我的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，用第一人称 做见证，我已经就同钉十字架。他用第一人称来做见证，来什么？来证实这个救恩，告诉我们这个事实，在他是事实，在他救生命怎么脱去的，借着十字架。所以他所神才用他来辨明福音，来证实福音，来分辨福音，来 defense 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身上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负担，求神在这个时代真的需要兴起人来证实这个救恩，他的心被神所夺，他真的起来证实救恩怎么样临到他，让他脱离了己，脱离了世界，脱离撒旦权势，脱离肉体的情欲，脱离这些所撒旦中救造而来的败坏，起来证实这个福音，来看见神那荣耀的拯救，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责任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晓得，过去我们也把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好像当做一条苦路，不是的、哦、绝对不是的、哦、千万不要误解了，他只告诉我们你上吊生命的结果让是要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，里面是基督，当然你能够跟随，你才能够跟随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晓得，所以十字架你现在很清楚了，它是 结束我们实际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实际原则是什么？结束旧照，带进新照。结束旧照，带进新照，把我们从老旧子、老自己里，把旧人、肉体的私欲的世界、撒旦的权势救出来，救出来的事实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，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，在复活里面，当然以基督中复活，就以基督同坐在天上。好，我想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停到这里啊，停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救恩何等浩瀚，何等可畏，这么奇妙，这么荣耀，这么高层，这么全能。主啊，你真的在一个被你得着人的身上，真是要显得这么的完全。我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已成的事实，主啊，让我们经历这已成的事实，主啊，让我们起来成为救恩的见证人，活在这个世代中发出光来。主啊，让你的名被高举，主啊，人生能够把教会装饰整齐，能够带下你自己的灾难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